Yes, sir. 欢迎收听巨魔洛比说。嗨，我是六探，好久没有录音了，隔了我看了一下哦，三个多月啊，四个月了都没有录音，不好意思，因为最近比较忙，那跟大家就聊聊天，分享一下近况啦。最近比较多时间都在忙，我在跟汤马士一起举办的 GA 电玩展。目前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因为12月9号、10号、11号就开展了。那怕有一些听众是第一次听啊，搞不好还有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就 GA 电玩展是我跟上班不要看的汤马士还有其他的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举办的一个电玩展。那因为我们就是以玩家的身份去举办，不是任何的游戏公司或政府机关，所以呢，我们就办的比较free 一点，然后呢也比较希望说可以有别于就是比如说像台北电玩展或一般的商业电玩展，主要着重在这个 indie game， 台湾的 indie games， 应该说国内外啦，希望未来当然国外也有很多新的 indie games 可以参展。那除了 Indie Games， 还有一些赞助的厂商，那有些可能是卡牌啊，有些是硬体商，有一些。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18禁的游戏专区，那边也会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我们会严格的控管。但是希望呢，这个成人的独立游戏就 H Game 在展览也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专属的专区，因为H-Game 在台湾的 Indie Game 界其实有蛮多的开发者在开发这一块，努力在这一块在世界上发光发热，然后我们都比较少机会可以看到，那希望借由这个展可以让大家看到。所以如果对这个展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搜寻一下 G8， 就是 G8 啦， G8 电玩展。 OK， 简单跟大家讲一下。那 GA 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嘛，我们也都有在官方的平台做相关的直播啊，还有资讯的宣导。然后我自己其实一开始其实有点不安心，但是呢随着这个展期越来越近，然后呢伙伴们也非常努力，工作人员都把事情都打理得很好，然后都很细心，然后我就觉得越来越有信心。然后我们的募资呢也很多玩家支持，那我们现在记得昨天看募资的金额已经到那个100多万，110几万。那110几万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强心针，因为至少周边不会到赔钱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去周边去包去弄设计啊，去量产之类的，就很怕说玩家参与的很不热络，结果连这个周边都赔出去，因为卖不掉嘛，然后也会有这个仓储压力，然后呢资金上如果有蛮大的问题的话，可能也不会有第二届，那没有第二届的话，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再消化掉，所以就是完全就是变成垃圾，而且就浪费了这样。那目前觉得大家在募资阶段认购的这个数量还蛮多的，让我们觉得说啊，至少这些人这些玩家有资助我们，应该也会来参与电玩展吧，不会是花了钱不来这样子，就觉得还不错，也蛮期待跟大家见面的那一天。然后再来就是我最近终于快要搬家搬回去了，上一次的近况分享YouTube 上面也有同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目前居住在一个我在外面临时租的套房啦，包含现在也是。那终于装潢要进入最后阶段了，差不多要开始收尾了，然后也要弄地板了，所以下一次录音我相信应该就会回去这个我原本的家，然后又会不会有比较好的录音环境我不确定啦，因为我也还没有看任何的硬体，不过最近也开始有看一些了啦，因为我还是常常在听 podcast 嘛，然后就会听到有台的节目，比如说Game 化呀，或者是莱斯夜店玩咖，或者是这个高玩世界啊，前几周有去上他们节目，他们都要不然就是在专业的录音室录音，或者是游戏五高站，他们在录音室录音，或者是家里就有 set up 好蛮不错的 podcast 的录音设备还有环境，所以新家弄好之后，当然第一个是先搞定自己起居的一些相关的屋内的软体，那之后呢就 或许就是会隔一个房间，它是比较有吸音效果的，然后就不需要把麦克风增量开这么大，然后讲话这么小声去防回音。当然啦，我知道大家一定觉得说，哎，有录就好啦，音质大家都觉得哎可以接受就好，反正跟实况差不多没有关系。但是我当然你知道还会想要，还是要想要追求一下硬体啦，大概就是这样。那回去之后呢，搬回去的时候刚好我猜也大概就是在展期之后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我应该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就是解放一下自己。我不是说什么大解放要放烂什么，就是可以开始做一些原本就是还有其他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展会跟这个目前这个住的地方还是有一些阻碍，对啊，所以明天就继续努力吧。所以就是跟大家聊聊生活啦，然后其他的，因为我现在住这个地方没有很多的柜子或收纳，而且我自己的心情呢也一直都觉得自己是暂时住在这边，所以就不会去买什么玩具啊，然后模型啊。后来我发现啊，在我这一阵子住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的心情上不是那么的开心，不是那么活跃啦，我也没有到伤心，但是就是处在一个就是一般一般的心情。因为我觉得我就觉得说哎，没有买一些喜欢的东西，我平常会觉得自己物欲蛮低的，但是就是觉得说啊，连这种比如说小玩具什么都没有买的话，真的会觉得心情有点糟。所以反而在最后啦，就11月的时候开始会买一些小车啊，就火柴盒小汽车，买一些小小的模型或者是微缩，然后呢就摆在桌子上或者是洗手台上面，就心情就好蛮多的。所以我觉得生活的调剂，即使是像我这种就是已经接近机器人等级的人，还是蛮必要的。这种仪式感啊，跟自己的兴趣还是要维持。好，这个讲一下游戏好了。最近这一阵子啊，其实也玩蛮多游戏的，但是因为我就讲了嘛，就是我自己心情就是普普通通，所以我都大部分都玩一些脑波很低的刷子游戏啊，或者是对，就自己私下玩的一些比较无脑的游戏。那最近不管是接的工商，还是我都会看一些不同的流行的手游，然后去玩一些机，看一些手游现在的机制，因为我很喜欢研究嘛。那我就发现说，最近在这个商业手游上跟 indie game 上面都有两个蛮大的 meta。手游这边其实蛮多，早期的时候，手游蛮多大众会采用的这个算是应该是体力制，因为手游它要去控管这个玩家的进度，而去达成这个一方面这个老手新手不要差太多，一方面他们也要这样才赶得上玩家的进度，在更新的速度上，因为现在的这个竞争很激烈嘛，你如果比如说三个月都没有新东西，那玩家可能前面两个礼拜就已经把你的内容都消耗光的话，那个用户的使用，用户的数量就会很快速的下降，然后一下子玩家就通通都退坑了。那以前是用体力制来限制，就是说啊，可能你体力用完就是要等啊，你不等就花钱嘛，对不对？所以花钱的人就真的是比较快。那近期我觉得，到了中期之后，大家发现说，体力制对玩家来讲是有一点惩罚感，会觉得说啊，你在要钱，所以这种机制呢，又慢慢的被消耗掉了，反而呢是利用资源转移，就比如说，你平常这个关卡都可以无限打啦，但是你能取得的东西就有限，比如说那种卡牌 RPG， 就收集卡牌型的 RPG 啊，你就是一定想要刷关练等嘛，好，你刷关练等 OK。可是你这个呢，有一些必要的这个，比如说角色突破，或者是要一些阶段性的成长呢，你又必须要可能要在 hard 关卡里面才拿得到这些素材，或者是你要在什么斗技场啊之类的一些其他的游戏模式下去获得素材 B 去做一些阶段性的突破，那一些地方可能就会有限制了，比如说 hard 就一天只能刷三次啊，或者是九次这样子，就有一些次数上的限制。那要是竞技场呢，你打到一定的阶段啊，它就不刷新，然后让你战力呢要再突破，你才能再打一些，或者是一些爬塔呀之类的。总之会让你卡关。总之说，变相的呢是没有用体力限制你主要的游玩模式了啦，但是就是用其他模式来卡着你的进度，来 那个拖慢游戏的进程。那一段时间之后，玩家又不太买单了。那现在的流行，我看其实大部分主流的手游都会有这个放置系统了。那放置系统也就是说，它会依照你的推关的进度去提供你离线奖励，也就是说你也不用刷了啦，就是你要刷 OK 啦，你就是刷，但是资源大概就是那样，跟以前体力制的时候，或者是我刚刚讲中断的这种用其他模式来限制，都有点类似。但是现在都用这种放置型的，也就是说你一样推关推到三支五，那我就会给你比如说每一分钟150的经验，那你推到四支五，那我就给你每一分钟200的经验，那你时间越长不玩，你就可以离线，你还可以拿到奖励。那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这种就是让人有一种就是上去收割菜的感觉嘛，就是你虽然没在玩，但只要你把游戏点开，你就一定会有突破。那在对于这个玩家的留存率来讲，我觉得会是稍微上升的啦，因为以前体力制的游戏，比如说 PAD 好了啊，你久久没玩，一开始会觉得说体力满了不用很可惜，赶快去打。那个时候是最你最 into 这个游戏的时候嘛，对不对？最热衷的时候。但是久了之后，如果这个体力满了之后，对你不是你不会有那个强迫症想要把体力花完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上去的理由了。你上去有体力，那又怎样？我就不花的话，我就最大，所以就再也不会玩了。那这种，现在这种放置型的就是你真的久久一次，比如说现在有这个 0.5 周年活动，一周年活动上线送很多东西然后呢上线不但可以领东西然后发现自己有很多放置的这个经验可以领，领下去搞不好所有角色都升了10等，或者是你这个账号的等级上限又上升了，又多了很多新的这个东西，或者是又可以以前打不过的关卡又可以打过了，那你就会继续玩。所以现在手游蛮主流都是这样的。最近玩的几款，比如说很流行的那种知名 IP 的知名动画 IP 去改编手游，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延迟玩家的进度。而且这种放置型获取经验的，它还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说它可以是滚动式的，也就是说它整个伺服器，比如说这个伺服器是一个老伺服器，那以前的游戏，比如说老伺服器老玩家都已经玩了半年了，那如果有新玩家想要跟老玩家玩，然后呢他是朋友朋友在衣服，那衣服已经开了好久了，里面人都好强，战力都好高，或者是有什么地要占的，早要被占光光的，那这种放置的，它其实可以写系统是这个伺服器平均的玩家等级或战力或任何评鉴的数字大约落在哪边，那让这个新进的玩家的放置经验呢，其实也可以会比较高，就是它是比老玩家放置还要高的，所以用这个方式去拖延老玩家的进度，然后呢加速新玩家的进度，让新玩家的体验不会觉得说哇塞，你是放置游戏，那比我早进来5天的人不就永远赢我5天吗？就也把这件事情就消除了。所以现在是一个这个比较主流的设计啊。不过最近这个放置的也真的是有一点烂大街了，基本上所有 IP 向的手游，那非 IP 向的手游都在用这种放置。那我觉得玩家有很快就会有就是厌倦的一天，就是觉得说就像以前 Facebook 的开心农场，你每天都很惦记说菜不收会被偷啊，会烂掉，什么价值会下降之类机制的游戏，某一天你想通了，你不 care 那个放置经验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没有关系了，那就不会去玩了。像这种放置的机制，早期还会跟你说我们最大放置时间是24小时所以你24小时之后20小时都没来领的话，那它就不会再累积了现在有很多手游就是没事，我们就是一直放，那我们最多给你放2个礼拜你2个礼拜都不上也没关系希望你有空可以再回来领一下，那你可以一次升很多级，就是像这样子。那最近玩手游的感想都是这样，而且我觉得最近对手游的这个其实我一对所有游戏其实耐心都越来越有点下降，因为出的游戏实在是太多了，就会很想试试看新的，看到底有没有人有 新的创意。那如果真的有新的创意或者是有趣的话，我就会玩比较久的时间。比如说前段时间手游玩比较凶的就是马娘，因为我觉得马娘它就很好的融合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德贝，就是 Derby 系列的游戏的这种培育的机制，再融合偶像，它就是一个很新形态的模式。虽然这个养马的模式早在以前的 MD 还是 SFC 的年代就已经有了，就是培育，然后下一代，然后呢会有一些能力重叠，这种其实概念早就有的，但是合到赛马娘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IP， 不管是歌曲还是动画或者是人设就非常非常成功。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CY Games 这款手游赛马娘真的是非常厉害。那其他的游戏我大部分都是说，哎，我知道了哦，这个机制啊，这种卡牌培育的，我大概知道机制之后，我就了解了。那我对那个 IP 有多热爱，就是会决定我玩多久。如果对 IP 完全没感觉，我就不会去玩，不会玩很久。那另外一个我最近也蛮赞赏的是 Marvel Snap 这款游戏。Marvel Snap 叫瞬战超能，那它是这个漫威的主题的卡牌游戏。说是说卡牌，TCG 它一样是集幻式卡牌，不过我觉得它其实本体是德州扑克，就是这个游戏它非常聪明，它是这个炉石的之前的前监督吧做的，但是我觉得以前他在做炉石的时候很简单，他就是要把 MTG 就是魔法风云会化繁为简啊，把这个能量，把这个地牌呢不要分什么了，我们就一回合大家都有，所以少了一些这种RNG， 就是你有没有你地有没有入手，你要放多少地牌，这个能量的问题呢在炉石里面就不是问题了，大家就是都是统一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地牌的问题，大家就是看组牌，所以牌组起来也相对单纯，没有这么多地啊跟生物啊魔法的比例的问题，就看大家怎么配。那炉石其实也过了好几年了，那玩家的这个游戏的这个不管是速食度也好啦，耐心度也好，其实 TCG 真的是这个非常视为的一种游戏类型。那既然他早年有那种把 MTG 化繁为简变成炉石的成功案例，那他这次到了 Marvel Snap 里面，我觉得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Marvel Snap 我刚刚讲前面讲了，我觉得他本体其实是德州扑克，再加上昆特牌的玩法。那昆特牌是在这个巫师三里面的一个小游戏，但是呢因为玩法非常的有趣，所以后来呢他们有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就独立的游戏啦，在手机上面也可以直接玩到昆特牌，那电脑上也有。那昆特牌的玩法其实是去比较大小，但是呢玩家呢出牌的资源都会有限，所以你必须要去取舍，说我是不是要在这一行跟对面硬拼，还是说，哎，我有点在 bait 对面来下压重注在这一条啊，在这几行里面，那其实哎，我的目标是放在另外一行，所以它是有一个心理博弈的程度在。那昆特牌玩起来，其实我觉得并不会比像炉石或者是魔风这样子，就是传统上的 TCG 来讲还要简单，因为它需要更多的心理博弈跟这个你的 deck 的建构。那 Marvel Snap 呢，虽然是 base 在我刚刚说德州扑克跟这个昆特牌，那它又比昆特牌更简单了。首先它的一个 deck 的张数非常之少，因为它游戏只会有六个回合，它每一场游戏就是强迫在六回合啦，那除非有时候有些意外可能会到第七回合，但是基本上游戏呢在六回合之间一定会结束。那这就是那就代表说，它让一场玩家可以控制一场的时间非常的精准，不会说炉石有的时候哦，你随便打个两张，前面的 T1 T2 人家起手不好就直接就跳了，那你可能一分钟就结束了。有的时候你会打到最后一个回合，然后呢遇到烧线侠，每个都要撑到最久，一个就搞很久，所以对玩家来讲，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去玩像炉石那样的 TCG。而且炉石那样 TCG 复杂归复杂，它 meta 就是那样子，所以TCG 其实讲到最后就是一个 meta 啊，大部分你要现在的玩家不管玩什么样的卡牌 TCG， 它就是吃 meta， 那就看你右手进牌顺不顺啊，你的打牌的这个逻辑跟策略对不对，就是拼一个失误率跟 RNG 而已。 那既然大家都是拼失误跟 RNG， 那干脆在组建 deck 这个阶段就不要这么复杂了， meta 就 meta 吧，你们大家全部都组一样的套牌也没关系啊，都组那就那三四种套牌也没关系，强的就那几张也没关系。在 Marvel Snap 里面呢，它的规则是在画面上有三个区域，那每一个区域呢都有不同的能力，那它的三个能力呢在第一回合的时候都是隐藏的，在第一回合啊，在一开始都是隐藏的，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三个地区是怎样。那它会在一二三回合的时候分别揭示三个区域的能力，这三个区域的能力就有点像是德州扑克的公牌。那大家德州扑克都有自己的手牌，但是公牌翻出来对自己有利还是对自己不好，那你就要自己去取舍。那这三个区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加成，在这三个区域里面呢，最后分数加总赢的那一方，如果你有赢两个区域的话，那你就胜出。所以呢，你要把哪一些卡投资在哪个区域，你都要自己想过，你也要同时去猜测对手想要投注在哪个里面。那这个就很蛮有趣的，因为它游戏里面还有一个叫 Snap 的系统，因为它就叫 Marvel Snap 嘛。这个 Snap 呢，就有点像是德州扑克的加注，所以在你在博弈的心理博弈的同时，心理博弈跟战术博弈的同时呢，你有时候还是可以用 Snap 来觉得，你觉得真的可以赢的话，你还可以 Snap， 因为它的 rank 的分数就是去看那个 Snap 去加总，当然它只能加一次啊，它不是说什么哦跟德州扑克一样哦每一 turn 都加一次，那样子有点可能有点太凶，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就是说两边可以各加一次，但是最后呢还是会输到八分。就是如果正常状况下就不会那么多，但是如果两边都 snap 到底的话，赢的那一边是有加八分的。那他好像我记得没错，好像十分还是怎样就会升一个 rank， 所以那个分数其实还蛮大的。那他就加了这种你要去抢，你要去依照你这三块地每一场翻出来都不一样，那去决定。有时候翻出来那三块对你的手牌真的超不利的，那你是不是早早就要撤退？然后对方如果加了 snap。那你就会觉得说，哦，那这场我的赢面很低，那我就早点撤退。所以呢，这个游戏撤退也是一个哲学，撤退就像是德州扑克里面的盖牌，盖牌盖得好，或者是你加注加得好，不管是吓对方还是怎么样，让对方觉得你的心理是害怕的还是勇敢的，这都是在 Snap 里面可以玩到的。那它的机制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很聪明的地方是。像类似的这种卡牌的收集的对战，它基本上会有一个搜寻对手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呢，基本上卡牌越足的人应该算越强，先不论他打牌技术如何，但是卡牌你的卡池越足的话，你应该可以组出理论值上越来越接近完美的你的牌组，那正常来讲，你的胜率也应该会变高啊，你的牌位也会变高。那这个游戏呢，除了你的牌位，你依照牌位去排对手以外，它还有一个收藏等级。收藏等级就是说，你在不管是战胜还是战败，你都会拿到一些卡片的碎片。但是这些卡片的碎片呢，并不会增加卡牌的能力，它只会增加卡牌的稀有度，也就是说，让你的。你的卡牌一开始可能是普通的，但你升上去之后呢，它会是全地图啊，它是一个全图的卡，比较漂亮，或者是它有一个 3D 的效果，或者它是有个闪亮的框，或者是闪亮的文字，总之只是让你的卡牌变比较漂亮。但是呢，它会增加你的收藏等级。当你收藏等级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它才会开放让你再拿到新的卡牌。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收藏等级在这个之下，它只会让你收到。跟你一样差不多卡池的人，所以就跟你的程度也不会差太多。一方面看你的 rank 爬了多高，有些人可能本身打牌就非常强，然后对于玩这种卡牌游戏很拿手，但是他在第一阶，那他的这个 rank 会比较高嘛，那他一样会排到比较高的人，也有机会遇到一些可能真的卡牌已经比较多的人。但是如果大家的程度差不多 ，rank 也差不多，那他就会让你就收到说，大家都还在这个第一组哦，还没到甲组，还没到乙组更高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设计上也蛮不错的。那真的很喜欢 Marvel 的人，也会想要去氪金获得比较漂亮的卡牌，或者他是同样一张卡牌，比如说都是钢铁人，那他可能会有一个像素版的，可能会有一个 黑白版的，或者是这个漫画版的、早期版的、电影版的之类的，他们就可以出好多好多。所以我觉得 Marvel Snap 这款游戏非常非常聪明，它有点完全颠覆，就是 TCG 在我们脑中，在我们老在我们这些 TCG 玩家里面脑中应该要有的形状。它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快速的，你要说，我觉得其实跟这个象棋的麻将或者是德州扑克比较类似，它是一个很快，然后你有凑到，然后你有赢对方就赢的游戏。所以Marvel Snaps 我最近觉得也蛮惊艳的一款手游啊，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手游讲完之后就讲一下 Indie Games 好了。Indie Games 最近的主流很简单，就是 Survivor-like。Survivor-like 呢，就是因为这个 Vampire Survivors 就是吸血鬼幸存者，大家发现这是一个哇，简单来讲是 2D 无双加 Roguelite， 2D 无双加 Roguelite 这种类型，现在就是叫 Survivor-like。哇，真的是超多，国内外都超多厂商在做，但是还是有一些有不同的巧思啦。不论是这个同人的这个 Hololife 的这个叫做 Holocure 吧，我记得那也是啊比较 IP 像，那里面的这个角色啊、武器啊、怪物啊，都是跟 Holo 这个 Hololife 里面 VTuber 的 IP 有关系。那这种就是 IP 像的，那也很有很多它是用画面去决定，或者是整个游戏的美术风格去决定。那玩法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快速杀怪，然后升等，然后呢是这个 RNG 的成分去获得一些技能。但是每一款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巧思啦，比如说地图上会掉东西啊，可能会掉装备啊，或者是你可以自己选路去不同的地图啊，或者是有不同的地图可以刷不同的素材，然后有一些锻造系统等等。但是其实都差不多，但是每一款都算时间杀手，每个都要克制自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游戏上面。就这样，最近 Indie 的我觉得 Meta 就是 Survivor Likes， 那这种真的是蛮可怕的，我自己就是玩了就玩一个小时，哎呦呦，哎好了，可以了，可以了，了解了，了解了，不要再花时间了，好可怕可怕。我最近玩了几款，这个有这个 Spellbook Demon Slayers， 然后这个啊还有几款，还有很多啊，总之就是还有很多啊。我先因为我玩了，我就 OK， 玩了两三个小时可以了，我要把它删掉了。然后呢，现在留着的一款是 Spellbook Demon Slayers。那这一款它就是有这个职业啊，不同职业跟这个熟练度的系统啊，所以就是你知道很浓，但是你就会一直想玩哦。这个地图可以打到铁矿，就想啊，你要升这个职业的这个武器，可能需要铁矿啊，我要跑回去打这样子，然后就是你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子。OK， 好，然后呢，最近在玩的另一个作品就是皇家骑士团啊，它是这个叫做 Tactics Ogre Reborn， 那它应该是重置这个之前的皇家骑士团2啊，就是它其实有蛮多不同的版本，有点复杂，我可能会讲错，而且它在 SFC 就超人上面有，那 后来它在 PSP 上面也有出，那现在这一款重置呢是比较基于 PSP 的画面跟版本再去做改正，然后也加了不少就是方便的系统，就是改的蛮多的啦。首先它有全语音嘛，那以前没有，那全语音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剧情上就会比较带入一点点，但是对我来讲算是比较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有繁体中文对我们这种早期玩日文的玩家已经觉得是超级阿弥陀佛，所以有繁体中文已经很好，然后它也是 PC Switch 跟就任何主机啊平台都有上，那我自己有 PC， 我有 Switch 版，但是我 Switch 版没拆，我就是纯粹就是买而已，然后呢这个 PC 我是还主要还是用 PC 玩，那就听我的其他的观众分享说他们用 Switch 玩流畅度也是非常好，不会说什么 PC 或次世代主机比较好，那 Switch 会那个比较差，其实没有，就他在这个做这个程式的最佳化上面做的还不错。那还有一个改动，蛮大的改动啊！这种细部的游戏细节、游戏平衡就不去多探讨了，因为一定很多嘛。以前一定有什么过强的、过弱的，他们有针对再去做调整。还有就是以前其实是你如果想的话，你可以一直在原地练，练到十里坡健身，你再继续往下推进的。那现在呢，随着主线有一个 level cap， 所以就是你也不能爆练啊，它只能会让你练到就是打下一关。稍微比较不那么辛苦，他 hardcore 跟这个恶意的地方，身为这个 SLG 这个皇家骑士团在这个恶意跟难的地方，还是有保留一点他的鹈鹕味啦，不会让你就是不能像我一样啦，就是哦浓到哦拿一个小七七剑也可以秒杀，然后享受那种秒杀的快感就不给了。但是有一些这些策略，当然还是比较蛮好玩的地方啦。那我觉得他这个现在也多了这个 AI 可以控制了，所以他可以玩到一种玩法，就是哎，我原地演习啊，就是等于说打过的关卡我再练，他可以让你再打，那等级都可以再升，只是你不会再拿到钱，所以你如果还是会吃补药啊怎么样的话，你等于是亏钱在战斗的，所以就自己要取舍。不过你就可以设定你的队伍是全 AI， 然后对面也是全 AI，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之后你就放着让两边 AI 对打啊，只要你的能力够强，你的角色没有到超弱，然后你把他们身上的那些药草干嘛全部拔下来，他们就可以自动战斗了。不过这一代除非你想要什么武器的熟练度都练高啦，不然其实是不太需要这样子去练习的。那我自己玩我还是觉得好喜欢这样的游戏哦，而且前一款很类似的，也是他的这个算是孙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三角战略嘛。三角战略我觉得玩起来也非常的好，但是对我来说节奏真的有点太慢了。三角战略可能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你就只能打20分钟这样子，就是他们有太多这个在人物跟剧情的刻画上面。但是呢，我觉得三角战略，我觉得画面好归好，然后这个也很有以前的这种感觉，不管是职业上还是这关卡设计上都很不错。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描述故事了。那如果你的故事呢跟人物呢都有非常多不同的，或者是很引人入胜的剧情，我觉得就可能对某些玩家来说啊没关系，剧情多点没关系。但是其实三角战略讲的还是老一套，就 JRPG 一样的，就是王子复仇，然后大家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可能是我们这些玩家已经玩了这样的故事真的太多年了，然后就真的不会有太多的共鸣，或者是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所以就会觉得故事真的有点太冗长了，反而就是让我们觉得让我有一点点就觉得有点厌恶感了。那皇家骑士团我觉得就拿捏得很好，可能也是因为早期游戏真的也没办法塞太多什么东西剧情啊，最好就是一关卡，然后一个地图多用几次，放点不同的这个敌人啊怪物啊就可以做成一关了，所以我反而还蛮感谢他们还重置皇家骑士团，可以让我再玩一玩。因为我以前小时候玩，然后也看不懂，然后东死西死，然后觉得很难，然后呢也看不懂剧情，然后就觉得说，哎，只是觉得走格子这种游戏很好玩很酷就玩了，但是我也没有太大了解，也没有说很多的喜爱啦。一直到这个 FFTA 啊，我在这个 GBA 模拟器上面才玩的比较多，然后后来也玩了这个鬼武者战略版，然后就开始就是真的喜欢像这样子的游戏。那皇家骑士团就我还是蛮推荐大家的，就是当然我知道这种游戏要推现在的玩家玩真的是有点太慢了，但是我真的希望说大家可以用这种就是战棋类游戏嘛 ,SRPG, 然后可以享受到一点那种鹈鹕味啦，就是一格一格你一 turn 我一 turn based 这样子的游戏，就是这样子。好，那最后一个是最近还有花蛮多时间玩的，是一个这个，因为我看到 Facebook 上面有人分享一篇新闻啊，它就是这个暗黑破坏神一，那这个还是有很多玩家非常喜欢暗黑破坏神一，然后这个有粉丝，我这个是在扩三 C 这个网站看到这个新闻，它标题就写说粉丝耗时16年。打造暗黑破坏神超大型模组，加入大量新内容和线上模式，还修复被删减的职业。那我一看我就觉得说，哇，太猛了吧，这什么意思？因为我以前呢是有玩过暗黑破坏神1的，可是我那时候玩呢还没有资料片，因为我玩的是 PlayStation 的版本。那 PlayStation 的版本呢，你的视野比较狭小，然后这个人物动起来也比较缓慢一点，因为以前 Diablo 1就真的是比较缓慢嘛。然后呢也看不太懂，然后呢你要时常要记录，不然你死的话，你的这个进度都是没有的。那个时候就玩的就蛮痛苦，可是它其实我觉得它的氛围呢是一二三，我玩过 Diablo 一二三，我觉得是三个里面最好的，就它的整个游戏的氛围是最好的，就是你真的会觉得可怕，你会真的会觉得步步为营， 那因为到 D2 之后，其实 Diablo-like 会变成比较是爽 game， 就是这个就是 hack and slash， 就是 ARPG， 就是刷 ARPG， 就是刷，用大量的技能刷。然后三代就更多了嘛，就是哇，技能组起来就是暴力，就是刷以量取胜。但以前一代的时候还是比较 game 一点啊，有时候哎三四只小兵围着你就非常危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玩起来是比较有气氛的。那我自己在这个 GOG 就是GOG 这个平台上面，之前的特价就已经买了那 Diablo 跟 Hellfire 它的资料片，那也有回去玩一下。那玩一玩就当然还是觉得，一方面就是速度真的比较慢，然后再来就是没有记录真的太痛苦了，就没有 auto save 这件事情，一不小心就是哎呦，你可能下一个地洞哦，什么 Bone of Chamber 哦，好像这地方好像有点酷哦，一下去六只骷髅过来直接把你围死，然后你也没记录，就没了，你就要回的，你就要读取记录，那你读记录搞不好是上三层的事情，那是两个小时前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不玩了，就像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会劝退啊，包含我，就算我也是觉得啊有点太 hardcore。那这个的 Hell 2这个模组是他新增了非常多的内容。然后他加的东西真的太多，我没办法一一跟大家讲。总之这个团队他们用了16年去做。他呢首先进入游戏光是创角就让人非常的惊艳。因为原本的 Diablo 1的职业就几个，然后 Hellfire 就再加了好像一只吧，甚至还有被消除的职业，就是在之前 Rumor 有什么职业但是被消除了。那这个团队呢加了很多职业，而且他还加了很多副职业，比如说在你原本就选 Archer， 那 Archer 的副职业也有，就 Archer， 就是 Archer， 那就是真的很射弓箭的。那还有比如说我也忘记，反正他就是有其他的，比如说 Sharpshooter 好了，我记得 Sharpshooter， 那他可能是更擅长使用慢速但大伤害的远程武器，会有什么加成之类的，很多不同的职业，比如说 Rogue 里面还有这个 Assassin、Shogeki 啊，这种日本的这种职业都有。那选了这个 Class 跟 Subclass 之后呢，他可能还有 Specialization， 就是他的这个专长是什么，比如说他有一个职业是 Gladiator 里面你还可以选副职业的 Gladiator 里面呢又有擅长比如说防御的，或者是他是抗性特别强的，或者是他是擅长使用双持的武器的，像这样的不同的职业都很多。当然他游戏里面的外观没有这么多啦，但是他就是数值上会帮你在一开始就做一些调整。那在选了这些之后呢，你还有 Traits 可以选，那 Traits 就是你要有取舍了，因为它是能力加成与副作用都有，比如说它让你初始的生命回复就增加 40%， 但是你的最大血量会下降几%几%，它是这些 Traits， 它也可以每一个人物可以选两个 Traits， 或者是你根本就不选也没关系，那你就可以去选，那你就可以比如说我就很想要升等快一点，我就会选说比如说我想要经验值上升 40%，但是呢你每一次升级只有四点属性可以点啊，像这样子的东西我就选，或者是你的攻击力上升多少多少啊，你的 melee 跟 range 都上升，但是呢你的暴击率永远都会是 0%, 所以就多了很多的 build 让你可以去想，你可以玩得更极端。然后呢在创到这个时候呢，它最后会还有一个 game changer 让你选。Game Changer 它就可以开启很多方便的功能，比如说 Auto Saving， 只要你可以回到城镇，它就会帮你记录，它就会帮你记录一次。所以你只要有开过那个 Portal 回去，你不管是卖庄还是干嘛，就算你不记得的记录，它还是会帮你记录起来。我没有测试过你在地城死掉之后直接离开游戏会怎样，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帮你记录。然后它也可以把游戏改得更简单，就除了它原本基本的 Diablo 的三种难度以外，它可以再帮你把游戏改得更简单，因为它都是在单人模式下面啦，就可以帮你改得更简单。比如说怪物对你造成的伤害只有 50%, 让你就是可以比较顺的，因为它难度其实还是很高，让你可以比较顺的去推进你的地城。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的装备永远不会喷。你死掉就是带装回城，然后有一些这个掉落的金钱的设定也不多，可能就1%，你可以调1%。还有就是比如说以前最痛苦的就是他们的骷髅头会拉打。那你也可以设定说full contact, 就是远程怪呢不拉打了，就是他就是会一直在原地这样子射你，你如果走过去的话他就会，你就可以直接打他。但是近战的他还是会拉打，就有一些近程的。 近战的那些小怪，他有的时候打一打，他血少了还是会往后退，那还是保持。像这样子有很多 game changer， 你也可以把它弄得更难，也可以把它弄得更简单，就是因为它都是单人游戏，在单人模式下你都可以弄很多不同的设定。那我进去玩之后也发现它有好多东西哦，除了它装备有很多的改进，然后呢，哦，在 game changer 里面你也可以开一个 filter， 就是说你不会打到你不能用的装。因为他们设定了很多新的职业嘛，所以你有很高的几率，他的职业比所有的 Diablo 系列都多，所以你有可能你玩了一整天你都没有打到一个东西你可以用，所以你可以开一个 filter，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把不能用的都 filter 掉，还是说他就只掉你可以拿的东西，我希望是后者啦，就只掉你这个职业，至少你这个职业一定可以用。那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因为我就是想打装你知道，但是打到很多我又是单人，我又不能给我别的角色用，他又没有那种共同的 stash 啊，我也不能说我用这个人物上线去跟人家玩，去跟人家交换装备，所以我觉得他们开这个 filter 就蛮聪明的。我们就是玩一个单人游戏，所以理论上我应该打到的东西我都可以用啦，就不要再掉一些废装了。那再来就是玩起来他还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啦，比如说他有这个一些快件加上一些 D2 的快件加上了，他也可以制定快件，比如说放水啊，卖东西，这些东西虽然看起来很小，不好意思，喝口水。这些系统虽然看起来很小，但是你方不方便对玩家来讲，玩起来还是差很多啦，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还有就是它的升级呢，除了这个五点点数，那五点这个。会点多少点其实还要依据你的 traits 这样子。那它还有它升级呢还会给你一点 perk， 那这个 perk 可以学哪些东西就要看你前面选的这个 class 跟 subclass 去看你可以点哪些东西了。那如果你是点一些比较生存的东西的话，那你的 perk 里面就可能比较多是那种减伤啊，加抗性啊，大概是像这样子的 perk， 就你可以去选择这样子。它比较少，它没有什么，就因为一代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技能嘛。那一代主要可以用技能，大部分都是你拿到这些 relic，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The Hell 2这个模组里面才有的，大部分都会拿到一些 relic， 就是神器。那它可能是什么火墙神器啊，雷电神器啊，或者是 Fury 啊加的，或者是补血的，它都有神器。那你要怎么样可以用那些神器，就要看你的 MAG 点多高。所以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应该要用很多东西的话，或者是法术的话，你可能要有点比较多的 MAG， 你就可以使用那些法术。不然，比如说你一点 MAG 都不点的话，你是连那个回城的那个石头都打不开的。对，你至少好像至少要有五点吧，你至少要有五点的 MAG， 你才可以施展这个开门回家的这个法术。所以你不是用这个回卷这么简单了。总之，它的系统是这样子。那点了一些 perk 之后，它 perk 里面，比如说它有这个Game Vitality 啊，它是这个加体力的啊，比如说可以点多少啊，比如说它有什么什么 Iron Skin 啊，我随便讲啦，那可能会有啊，让你什么近距离减伤一点啊之类的，你每升一级都可以点。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Synergy， 这个应该是翻作潜能吧。那潜能呢，它也是我不知道它潜能拿到点数的条件是什么啦，但我就练到二十级等，我好像拿到了四五点吧。但 Synergy 哪些可以点 ？Synergy 的加成就非常强大，可是它就必须要有一些前缀的前置的条件，要有一些 perk 给一点。比如说，我记得有个 perk 叫 Swift Learner， 就是它会增加你打怪获得的经验值啊。你没听错啊 ，perk 里面有一个会增加经验值的。那你点那个经验值，比如说你 Swift Learner， 你点了，然后这个。然后你又点另外一个，比如说 Gold Rush， 就是你打怪钱变多啊。你比如说 Swift Learner， 你点五点，然后 Gold Rush 点五点，那你 Synergy 可能就可以开出一个技能，那可能就再加更多的经验，或者是让你的打宝率也上升，那你就可以点。他就必须可能会要求你说，你必须的 A 的 perk 要五点 ，B 的 perk 要五点的话，这个 Synergy 就会开按就可以点。那通常 Synergy 就比较强大，所以在 Build 上面呢就。玩家会有更多的选择，我就觉得说，真的蛮酷、蛮聪明的。那他们也是刚刚也讲，他们也新增这个线上模式。那他线上模式其实就是跟可能 Minecraft 或者是现在那种生存游戏那种，比如说 Rust 这种游戏来讲，就可能用这个，比如说 Redmin 啊，就是虚拟区网啦 VPN 的这种，你就开，然后之后呢，大家就开那个线上模式就可以了。那就可以连线一起玩了。那连线模式就会变得难很多啦，不过我现在。光是玩单人的，我就觉得很 很有趣了，这个花的时间也蛮多的，而且它的速度跟这个无印的一代差了很多啦。它现在甚至有这个脱站加速的功能，就是哎，你周围都没有怪物了啊，你走路就会变很快，你就可以快一点的赶地图。但是，一旦有敌人之后，哎，就变得跟以前一样。因为 Diablo 之前以前在 Podcast 又跟大家分享过，它原本是做成 Rogue 那样嘛 ，Rogue 就是你走一格，怪物走一格，啊，你不走，怪物不走，或者是反正他们是想要很慢。后来他们想说，要不要好一样做 Rogue？ 可是我们呢，好像他那个时候好像是什么，比如说六 frame 还是怎样几 frame 就动一次。所以其实你在如果你真的回去玩第一万的话，你会发现说，哎，其实他还是跟 Rogue 这样你一格我一格很像。就是怪物都会站好格数，那大家移速也差不多，可能你的会再快一点之类的，所以才能达到拉打。所以这是当初为什么 Diablo 会这么红嘛？哇，大家没想到说哇，好有操纵性能，我可以拉打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这样。那他就是让现在就这代就动作更高啦，而且他因为有了 perk， 有 synergy， 有前面的 trait 跟不同的角色，他的这个攻速呢上限或者动作呢也变得比以前还要高，所以你真的可以变得比较快。那玩起来就比较流畅，比较符合时下的那个啦。当然，对现在新玩家来说，再回去玩第一万这种画面的游戏，不管它再多加什么多方便的功能，对大家来说，它还是一个你知道90年代，你知道吗？对，但是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反正如果你想玩这个游戏，很简单，你去 GOG 上面就买 Diablo 1加 Hellfire， 就它的资料片下载下来，安装好之后。把里面的这个 Diablo 点 MPQ 拉出来，我们就只要那个档案而已。然后你去这个官方这个 The Hell 2， 它有一个 Patreon 啊，你可以的话就可以花钱支持他们一下，或者是你直接去那种 MOD 的网站去下载就好了。它这个 MOD 比这个 D1 的本体还要大，我记得它好像400-500 MB 吧。重点是它还有一个2G 的音乐包，是他们挑选过的新的音乐这样子。然后他们是说比较配合这个地层啊，不过。要不要载就看你啦，因为他说没有装的音乐包，那某些地层就会没有音乐这样，因为有些地层是可能他们加回去或新增的。但你不介意的话就不用下载，那整体就是绝对是都是一个随身碟就一定可以装得下的。你把那个 MPQ 档抽出来放到这个 The Hell 2的资料夹里面，然后执行 The Hell 2的执行档就已经可以玩了。那他游戏所有的控制啊什么解析度的话是要开一个那个用记事本开一个 config 档，但这个有基本的电脑知识应该都可以改啦，就解析度啊、视窗化呀、还有一些细节都可以改，就是这样子。这个就分享给大家。OK， 好，那个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哈。我很久没有开我的 Podcast 的页面，因为我想说我都没有更新了，应该都没有人看吧？啊，应该都没有人听吧？应该没有人留言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来检查一下了，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他还有没有要听，我还是来看一下。好，我来看我的 Apple Podcast， 然后等一下也要检查一下 email 信箱哈。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好意思啊，这个更新的比较 sloppy 啊，但是真的也是都在想说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给大家听哦。但是我也常常听别人的这个 podcast 游戏类的，然后去想想看说到底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做，然后不会跟大家太重复，但是我发现说其实能做的东西就真的不多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这样子做。那我本来想说，游戏类新闻也是可以讲，后来其实每个礼拜想讲的都在礼拜三我主持的节目就没了。这样，好，我来读一下，我也忘记我之前念到哪里嘞，哇，我真的不知道我念到哪里，我随便啊，我就念念最新的这十个好了。这个可盐可甜的探戈，声音沉稳温柔有磁性，轻笑一声都让人耳朵怀孕，内容广泛又深入，恰到好处，不是中度玩家也能感受到欢愉便学到新知识，寓教于乐的好 podcast。 谢谢你哦。这个我每次都觉得怕自己讲的东西太那个，不过听别的 podcast 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嘛。哄睡达人探五颗星，他真的很喜欢听六探的 podcast， 因为六探的声音很温柔，略带磁性的声音，听得很舒服。失眠的时候听三分钟就会被哄睡，没有问题。谢谢这个呜呜佩佩玄玄啊。再来是女听众啊，她给一颗星，她说借鉴和直接抄袭不同，请不要滑坡。 因为太久了，是七月留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不过我猜应该是原神吧，或者是我不知道。不过没关系，绝对尊重哦。反正借鉴跟抄袭，大家都心中的尺都不太一样。对，哎，还是感谢你留言哦，一星也没关系哦 ，OK 的。然后再来这个，终于更新了，他是12374814，他在五月留的，太狠了，时隔两个月更新，还来个偷懒集啊！期待未来的游戏展，谢谢你。再来是这个三月的念过没啊？喜欢第46集敲可波赛车的喇赛风格，而且吃饭 ASMR 很好听，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吃饭 ASMR。好，那一集是那个实况截取下来的啦，那时候刚好在吃饭。然后他就说使用者28450。再来这个是 N9N， 好听，适合休息入睡前听，五颗星赞，谢谢你。吃午餐的秘书说偶尔会有杂音，五颗星，刚听五集而已，偶尔会有一些杂音，觉得不太舒服，希望之后的集数会有改善。有没有改善我也不太确定啊，希望不要太吵。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三月的大师林，喜欢听游戏怀旧或新知，声音很耐听，而且上班很适合听，吸收一些知识，同时安心工作，推荐大家来听，谢谢。二月的残空断月，是不是 LNG 粉都可以？点点点。啊，巨魔的声音真的蛮耐听的，上班边听也不会影响工作，而且科普很多电玩知识也不会让人乏味，即便我八年级都还是听得下去，推推。八年级也不年轻了啊。再来一月的 Roy 022。推前阵子使用 Notion 后非常惊艳，谢谢六探的推荐，在整理很多东西后真的非常好用，帮了很多的忙，也非常期待未来六探分享游戏相关的整理，谢谢。再来是个优质好听 Very Cool Boy 如题啊，谢谢啊。一年前呢，我好像也没念到这个 Daniel 黄0816，我是不是很久真的没有念这边啊？啊，有了有了有了，下一个应该就念过了。感谢六探做这个节目，让我回想起当年战略版鬼舞者发生损失，当时还一个小学生，根本看不懂日文，所以游戏的内容基本上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只能傻傻的看着当年的锯齿方块般的动画自己想象。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初因为看不懂，想当然就不知道游戏内的角色跟武器都能强化升级，就这样很痛苦的把游戏打到中后段，心想哇靠，这游戏也太难了吧。直到借给我游戏的表弟问我说，为什么你的魂这么多，之后才发现我的武器跟人物的等都是等，后面就没了，可能就都是等级很低吧。啊，厉害！不过这也是 SRPG 的醍醐味。好的，这个被六探知识量吓到的路人 WSXRDV220， 自小时候以来就蛮喜欢跟朋友一起玩游戏的，虽然玩的类型不多，也自认是个小小爱好者。虽然玩的类型大多是涉及战旗角色收集或可以竞技的游戏，最近看了六探的推特，想要心里燃起想要买个游戏主机来玩的想法。虽然自己也做了功课，但是对于 Xbox、PS 4或5所用的游戏类群，后面就没了。这已经是一年前留的，希望你已经买到了。如果玩的游戏比较轻量的话，我是真的蛮推荐 Switch 的，因为游戏也真的比较多。对啊，当然有 PC 的话应该是最方便啊，但是 Switch 是我会比较推荐的。再来就是 Xbox 的，如果你愿意买 Game Pass 的话，那你就3A 大作也是可以玩到非常非常多，绝对绝对够你玩。好，我再火速看一下我的 Hotmail 啊，我们这个节目的 Email 有没有人来信呢？广告有点多，稍等一下哈，我看看哈。好，哥，有一个哇，我不确定有没有念过七月的，好像没有念到，我要把它念出来。虽然已经七月了，六探您好，感谢你一直以来在 Podcast 中提供的有趣内容啊，它叫 Lenzu。以及深入而多面向的观点。本次 Podcast 后半提到独立游戏，游戏独立制作，作为玩家分享个人的心得。游戏类型部分，就像六探所说的，追求标新立异的游戏内容，或许能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但同时也得在创新层面付出更多成本，并承担自己的创意可能无法被消费者接受的风险。适时的参考现有的游戏类型加以借鉴，甚至是改良，对创作者来说也有助于锁定自己作品的 TA。像是 Podcast 前半六探提到的《风花雪月无双》这部作品，除了让圣火降魔录的粉丝体验作品的无双版本，同时也吸引了无双游戏的爱好者认识这一个 IP。当然，独立创作者不一定像任天堂一样拥有已建立起粉丝群众的 IP， 但一款游戏的背景设定多少会有大致上的题材，比如说奇幻、科幻、武侠等等，不同题材与不同游戏类型的排列组合，或许也是吸引消费者的一种思路。有关独立游戏开发可能较容易受到评论影响，而限缩自己能借鉴的游戏种类，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创作者在社群评价方面的考量。独立创作者想推广自己的作品，除了选择和现有的 ACG 相关媒体合作曝光，社群给出的回馈与讨论也不容忽视。当社群风气是呈现看见黑影就开炮的状况时，借鉴的系统甚至风格的作品难免会受到批评。此时也不乏一些网友不论青红皂白，只要看到相关文章就无视任何内容，直接予以谩骂，进而打扰到正常玩家的讨论，从而或许会让喜爱这款游戏的玩家减少在公开的讨论区中发表相关文章，损失了曝光机会，也失去了爱好者共同讨论作品所产生的凝聚力。除此之外，也容易让未接触作品的人产生既定印象，进而损失可能的受众。当然也有无视甚至针对社群批评做出应对的方法，但对于资源有限的独立创作者来说，这些可能会是想避免的风险或是成本。他说以上这些是个人推测，如果有冒犯到还请见谅。然后也他说感谢六探拨冗时间阅读这篇 email， 今后也会继续支持，谢谢你。不好意思，七月留到现在，虽然七月有录，但是 那个时候没看 email， 没读到你这封，但是我一直都有把这封设成未读，然后记得我要回来念。我觉得对你说的没错，就是两方面嘛，对不对？不要因为不找不到很独创的游戏类型而终止了开发。我觉得刚刚那个 Podcast 留言就是一颗星，那个说借鉴是借鉴，抄袭是抄袭。我觉得这个也是独立的创作者他们要去拿捏的一块，就是像Lenzu 在信里讲的，你做太像会有人泡就大家不敢分享。然后但是你不借鉴呢，你却又要创新，你可能创新是一个大家根本不知道在玩沙小，就是市场不认同的游戏类型，那你也是等于是失败。但这两者要怎么去抓？还有然后就是刚刚就是比如说像那位一心他说借鉴是借鉴，抄袭或抄袭，但是有时候很多人他心中的尺也不懂，也很多人他心中的尺也不那么明确，很多人是会跟风或只会跟风向的。比如说有人就觉得哦，我玩原神啊，就我觉得就觉得没有抄袭啊，可是整个风向是抄袭，那他就不敢玩，或者是有玩不敢讲，然后就少人去讨论，就不敢去讨论。那这个本来就是大家心中想法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创作者自己啦。你自己觉得不是，你觉得是借鉴，你觉得这系统很好，你拿来用。像前面节目讲到 Survivor Likes， 你要讲的话，你真的硬要讲，你的标准很高的话，全部都马是抄袭Vampire Survivors， 但是 Vampire Survivors 也是抄袭一个更早的游戏，那它更早的游戏是不是也是借鉴或抄袭某一款游戏就不知道，所以我想表达的重点其实就只是这样，你真的要追溯到很远，那就真的追溯不完，所以呢，就是放宽心去制作，我是心里是觉得是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玩家啦，那个也是想讲给一心的那个这位听众听，就是说我是觉得玩家要更开放的，就 open mind 去对于就甚至是一模一样的游戏，只要有它一点点不同，你都可以去试试看。你可以做结论就是说啊，哎呀，就其实八成就是什么什么啦，只是多了什么什么要素也 OK， 但是就不要直接说是抄袭，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纯抄袭的游戏，就算完全一模一样的机制，然后就算是美术不太一样，音乐不太一样，风格不太一样，节奏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不一样啦，对我来说，那你可以不支持，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去骂人家抄袭啊。对，我只想表达是这样子。好，然后好像还有一封，他说：“嘿，刘探最近有一些迷茫，想请教一些东西。也是你也知道 ，YouTube 它起伏有时候很大，有时候赚很多，有时候赚很少。因为有时候很焦虑，就是怕有一天 YouTube 不赚钱了怎么办？他挂号，他目前是全职啊，他叫乐宅 Gaming。”他说因为我是小频道，所以收入和大 YouTuber 比起来相对不稳定。朋友是建议他说去跟大 YouTuber 打工，比如说剪辑或上字幕，得到一份和自身 YouTube 性质相近的工作，可以提升自己剪辑能力和获得稳定的工作的同时，休息时间还可以经营自己的频道。所以想请教我这边，请教我这边有没有这种工作机会啊，更好的建议。 或者是更好的建议。我觉得你朋友讲的非常对啦，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创作这件东西，你不管是你是 YouTube 啦，还是你是捏陶，还是你是画油画，你是这个音乐家、作曲家，只要是创作呢，这种需要被群众认同的工作而获得收益的，我都是觉得怕没钱就还是要有正职啦。那你朋友给的建议非常好，你至少做一个差不多性质的工作，就像是你想成为一个漫画家，那你除了画自己的漫画，你是不是也可以去一些大的老师下面当助手，学习老师的工作流程也好，作业流程技术也好，然后同时也在有自己的创作，然后你也会先能吃饱，至少有能吃饱嘛，然后你就可以才有持续的创作，而且画漫画还是音乐还是 YouTube 这种内容，我以前就有讲过，你的心灵啊，你的心理状态会影响到你的作品的产出。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很想要快乐玩游戏，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是做你，如果你是做游戏嘛，因为你叫 gaming 嘛，你做游戏的话，应该没有人是在做 emo 的啦。如果你说你是写歌，那你都是写一些很哀伤的歌，写一些慢歌、悲伤的歌，那你是一个比较悲伤的人，因为很穷很苦啊，你画的画看起来就很苦。那还有一些艺术价值，可是没有人会看一个很苦，然后呢就觉得说，哦，他妈就没什么钱，哎，好辛苦啊，哎，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餐的人去玩游戏，然后去装的快乐是不可能的，就是观众一定会嗅到的。所以我觉得找个工作是对的啦，你的朋友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那我这边是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啦，因为我找人工作就是外包，那其实他讲的这个工作现在也是很抢手的，所以要不然就是你自己要想一下要做什么事情，不然就是找一个不一样的工作啦，或者是可能不在别的 YouTube 工作，但是也是跟比如说影像处理啊之类的有关系，甚至在游戏小卖店打工也可以啊，至少可以知道一些游戏的消息，可以了解一些游戏的知识，可以分享给观众等等的，好不好？就祝福你啦。OK， 今天居然录了这么多，早知道分八集来录了。好，这个之后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啦，一样有任何的问题都在 Discord 跟我交流，可以追随我的 Twitter， 主要现在 PO 东西都在 Twitter 上面了啊， Facebook 就是 PO 一些工商文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主流或非游戏的文章啦。那这个 Discord 就大家还是都会交流啊，什么模型啊、游戏玩具都会在上面交流。那在实况，如果来看我的实况，如果有对游戏相关想要我讲 podcast 的话，也可以来兑换 Six 调查。其实也不一定要游戏相关，像前一阵子有人调查，然后呢讲了一些，比如说分享了一件有争议或有讨论度的影片，那我们就在节目中讨论一下。我想或许之后这个东西呢，也可以来 podcast 做。反正我觉得听众呢，podcast 的听众的接受度都蛮高的，不管我是聊生活或经营或职业。这个就是网络啦，就KOL 啦这方面的这些分享，我相信大家也是很乐意听，游戏也乐意听，就这样。所以大家可以来看实况的时候兑换 Six 调查，或者在 Discord 直接贴啦，你不用什么兑换了啦，就直接贴，然后就说这个议题其实做 Podcast 还不错，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可能十几二十分钟一集也 OK。那就这样子，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收听，下集见，拜拜。